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借着我们敬拜赞美团，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一个美好的敬拜，让我们的心也来到上帝面前哈。那在今天讲道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动作哈，来，请我们那个小杜帮我们把灯关掉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关灯呢？那关灯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哎，这里有一个亮的地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亮度还是比较大。那大家先安静想一想，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个亮的地方，如果这屋没有这个天窗的话，会怎么样？全暗了，对不对？之后呢，你在这里面，如果突然间就我全暗了的话，你会怎么样？叫什么？想睡觉哈。哇，那你胆还是比较大啊！对，如果突然全暗了之后，可能很多人说我要一个心里想，哎，我要马上有光。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亮的情况，突然间没有，我们会希望有光。那其实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不知不觉中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从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还是不错，但是让我们从圣经来看呢，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很多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光来照亮我们的人生哈。那今天呢，跟大家这个提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呢，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人呢哈，这个 Charles Murphy， 可能呢很多人熟悉哈，那有些人也不了解他。那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曾经非常有名哈，不能说我们很多人知道。但是呢，他是这个哈佛大学法学院这个毕业之后呢，又在那个麻省理工这个学院呢修了这个 MBA 之后呢，他就成为这个高盛集团，还有什么德意志联邦银行很多很多大的这种投资公司呢做过叫投资。那呢，他是非常显赫。之后呢，他也身价呢，就因为这个投资方面呢，他也是身价这个几千万。住在一个3300万的一个在一个豪宅里面，完之后呢，走路走过纽约中央公园回到家里面，住在19个大房间的这个房子里面。之后呢，别人看他是真是光鲜亮丽，他也是风度翩翩哈。那而且家里面呢也很幸福，几个孩子。那突然间呢，就在3月26号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纽约这个索菲亚大酒店的24楼就跳下来。那很多人都会说，哎，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其实呢，在他自杀发生之前的时候呢，他已经看过一些心理医生，那是他也在做很多很多的治疗。但是他很多人呢都有很多猜测，但是包括他家人，包括后来他老板跟他最近的关系的人呢，就道出了他一个自杀真正的理由，就说他惧怕对财富的失去，他惧怕因着财富的失去可能会给他现在这种体面的生活会失去现在体面的生活，这种巨大的压力就像这个黑云一样笼罩着他，使他虽然现在好像没有说失掉工作，也没有失去现在的东西，但是呢，这种从这种对未来、对这种财富的失去的恐惧感中，一直来包裹着他。那在他这个跳楼之前的一段时间呢，他曾经跟他的家人出去度假，希望呢这个度假回来之后呢能够缓解。但是事实上回来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哈。曾经很多人呢，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都觉得，哎，我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相关性。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当在看不清未来方向的时候，当他的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他看得见、拥有的，特别是金钱上面，讲他的安全感是跟金钱挂钩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就被金钱在捆绑，被这个外在东西捆绑，好像就在黑暗中。他也试图在挣脱这个黑暗和捆绑，但是没有办法哈。那曾经呢，这个 Tim Keller 呢，在《诸神的面具》里面呢，就写了一段话哈。他提到说呢，这个偶像呢，就是任何在你生命中最中心、最重要的事物，你若失去了它，你就会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偶像在你的心中呢，就有控制的地位，所以你会不加思索地将热情、精力、感情和金钱都花在上面。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家庭、儿女、事业和赚钱、成就和赞赏、面子和社会地位。 它可能是爱情、同济的接纳、能力和技术、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美丽、聪明、伟大的政治和社会理想、道德品格，甚至在基督教事工上的成就。其实当一个人被一个东西，无论你刚才所提到这些东西，他被他捆绑的时候，被他占据的时候，他的眼目就被这个世界一样，就像在黑暗的世界里一样，不知道自己未来在哪里。他自己想挣脱，但是事实上的他一直被这些所谓的偶像来控制。其实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撒旦最惯常的一个伎俩之一，就是让这些所谓的偶像来怎么样，来代替神，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子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就是要在这个我们生命中去实现我们生命的这种价值，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和满足。但是撒旦的一个工作呢，就是魔鬼的工作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用这些东西来取代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也是我们继续约翰福音的查经，就是黑暗中的曙光哈，在约翰福音8:12-30，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是的，主啊，耶稣说你是生命的光。其实细细思想，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间，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已经有你的光的人，我们也在你面前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在迷茫中，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在这个世界的在不同的价值观、世界不同的这种挣扎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想，我们不要再忧虑，我们不要再担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能够挣脱这个捆绑。黑暗就像一个笼子一样，笼罩着我们很多很多人，使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得自由，也不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主啊，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所带来给我们生命的光，也带来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今天呢，我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哈。我们那个周报上呢，我不好意思，后来我又修改，所以周报上呢，我写了3点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哈。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8。那耶稣呢，12节提到，耶稣又对众人说呢：“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要不要把灯开一下吧？我们现在要有耶稣来了，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我现在有光了哈。好，谢谢。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它是耶稣呢在这个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里面的最开头。之后呢，我们今天其他的经文呢，我们今天就不用细看，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就讲到什么。今天经文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有很多人呢就开始，特别是法利赛人，开始跟耶稣有些辩论。法利赛就说呢，耶稣，你说你是生命的光呢，你自己做见证呢不真实，因为呢，在当时的律法里面呢，包括现在就说，见证需要至少两个人。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围绕这个争论。那其实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点，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光，说这个为什么这段经文在这里之前，我记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行淫时被抓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有没有印象？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之前有这个故事穿插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在讲到一点呢，就在这个世界中呢，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人心一直得到一个饥渴，想得到满足，想得到满足，满足生命中最重要的需要，满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件事实，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呢却不接受光，包括这些我上次也提到，这些法利赛人好像他们离神的话语更近，本身就是一个就近光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光去照亮别人的人。那今天这个也是一样子，这个经文也透露，法利赛人呢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生命的光，反而跟他在争辩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你说这个凸显出这个世界的黑暗哈，还有一个人心的需要。那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说光照亮世界呢，就驱走了黑暗。为什么我们提到，就是耶稣为什么用光来比喻他自己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说我是生命的光？其实呢，我想圣经不单对我们这个时代人讲话，首先是写给当时的时代的人。那当时时代人呢，其实对光的理解，我相信不管是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文化知识水平是高还是低， 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他们对光呢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所以呢，耶稣用生命中、生活中实际上跟我们相关的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也会透过光的一些特别性跟圣经的连接，我们看到耶稣说他生命的光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处经文都提到跟耶稣是光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把它引用过来，来在这里统一来看哈。那光，我们看到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提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提到，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提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光照亮的世界就驱走了黑暗啊。这就是说，当太阳从地平面慢慢升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我就常常看有一些科幻电影里面就提到，就说当光照进来的时候，那黑暗像迅速的消失，因为我们看的是时间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时间放得很快的就快播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光照亮的时候，黑暗马上就消去。所以我们都知道，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光。当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时候，他为这个世界点亮了一个光的，能够照亮这个世界。那么当今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其实我们当今的世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生活在美国，法治社会啊，很自由民主。但事实上，我们会思想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的世界里面还是一样的，很多黑暗，有快乐，无喜乐。其实我常常在思想，我们可以用很多东西呢，让自己快乐。我们去 shopping 买东西，我们去这个玩娱乐，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暂时都快乐，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却很缺乏。那有些人说喜乐快乐什么差别？喜乐快乐什么差别？喜乐呢是从你生命中内心深处真实出来的。可能你不一定拥有什么东西，可能你看见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帮助别人一点点，你里面就有那种因着帮助别人所带来的喜乐。快乐很多时候是我们消费了，我们享受了一些东西所带来的，喜乐很多时候是从里面的，甚至是我们给予所带出来的。那另外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世界？是有性无爱的世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这种两性的关系非常的混乱，以至于看到人们看到的时候，男女之间的时候，看到更多看到的是后面这个性，而是看到前面这个性而没有爱。我们也看到说，当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是有物质但是没有满足的世界。你可以拥有很多，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我们最开始看到那个故事的主角一样，这个 Murphy， 他拥有很多，在人看来今天比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很多，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可能也没有他一个人拥有的多。但是拥有了，人内心仍然没有满足，反正是有很多一些外接下来的挑战。另外就是有朋友却很孤单。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很 有朋友的时候，没有，如果问你有朋友吗？我们当然有很多朋友，现实中的，特别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我们跟很多人 Facebook、WeChat、Line， 我们一大堆朋友。但是呢，当你生命中真实面对问题挑战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你不知道找谁去可以分享。同样我们今天就是是什么时候？是有神但却不敬畏。我们今天去社会上，这就有人做调查，曾经我大街上找，有没有 相信神的有多少，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我只是在特别的节日时候去。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也思想，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也是一样子的，是我们知道承认有神，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把神当一回事。他是我们怎么样有需要了，或者我们需要的时候召唤出来的神。另外就是有信仰却无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个聚会层面，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的生活却没有什么相关性。另外就是我们当今世界是一个忙焦虑和惧怕成为一个常态，忙焦虑惧怕成为常态。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之前的礼拜四的时候呢，那个晚上我突然间知道，就是我礼拜四晚上我要在那个我现在还在神学院宿舍这个住，所以我礼拜四晚上要带祷告会。那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压力，因为呢我们家的我太太和孩子呢生病了一个礼拜， 完之后，特别我们家小的这个3个月 ，Gloria 生病之后呢，她就鼻塞发烧啊，我们就觉得啊，这个还这么小，之后又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又不能吃药，那就祷告嘛。但是也是有些压力。之后呢，有很多事情要做，教会有很多服事啊，而且我想啊，我都已经祷告好多次了。这个礼拜至少你祷告会有礼拜三教会祷告会，礼拜四这个牧师室祷告会，完之后晚上我还要参加祷告会，我还带个祷告会，我心中觉得我有点不想去带。但是呢，其实在这之前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在浏览这个朋友这个网页的时候呢，那也发现就是一些信息哈，也会让我其实信息很多时候会给你帮助，很多时候也会让你带到一个试探里面去啊。那信息讲什么呢？那就讲就说。在这个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现在从这个 Rancho Cucamonga 搬到这个德州 Houston 去了，之后呢，他开始在那边做这个房地产经纪，完之后呢，就在他的朋友圈里就晒，哇，20万美金呢，在那边买一个好学区又大的房子，就其实我不是要故意看他这，我这偶尔看到了，完之后呢，我再转眼看到我们家的这个住宿环境，说啊，自从我们家有了小的。原本呢还有一些空间的地方，突然间呢，小的东西啊，儿童的一些东西进来之后，变得非常的拥挤。那我就在开始啊，这个加州生活这么贵，这个我在思想，别说买房子的问题，就是我要以我现在的这种收入，要住一点稍微大一点的房子，都有困难。我们家需要挤在一个 one bedroom 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呢，其实无形中都在影响我。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当我要去准备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呢，我心中觉得啊，好无力，这么多的东西，内忧外患哈，里面的东西是我里面的东西，外面是现实的东西，孩子生病啊，还有一些繁忙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笼罩在一个好像很无力，觉得啊，人生活得好累呀，这种感受里面。但是呢，当我去安静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就是我要找一首诗歌嘛，我要准备祷告会的时候。突然间呢，就跳出一首诗歌来，是我很久以前唱过的，我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啊，这个我一会儿会分享这段经，就是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亮光。其实正是要我要做今天这个主日要传讲的信息相关的。当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啊，一下子就让我想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我要传讲今天这个主日我要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是这个黑暗的这个黑暗中的曙光，耶稣就是亮光。但是在我的生命中，我有没有真正觉察到我所传讲的是我自己真正认为是生命是我的，耶稣是我的亮光？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哈，因为我们要讲到，那我们按照顺序讲，因为我们就讲到这里面了。但是我常常我有自己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神呐、啊。若是你的话语不在我自己的生命，让我真实经历到的话，我所传讲出来很多就是知识。但那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要找这首歌，我只是突然间我说找找，随便找找。突然间这首歌呢，就从我的这个一个答案夹里面就出来。我好久好久，至少能有5年6年以上，我没有碰到这首歌。但是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就打开它，我就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心中一下子就像这里面所提到，耶稣是我生命的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但是注目我的亮光，他使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一共就得4句话，反复在唱，所以我那种心中的喜乐，从那个时间里面，我以前那个笼罩我的这种阴霾呀、啊，这种心中这些好像无力感，一下子就全部消失。这首歌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觉得一直在我里面那种有这种喜乐，有这种生命的力量，让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未来大比如说10年20年以后在哪个地方，但是我知道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虽然前面怎么样，有暴风有乌云把我挡，但是呢，我要注目看他的时候呢，我就如鹰上腾，我就重新得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也就说，其实我们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就像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说，当那个我们大家知道晨雾哈、啊，早上有很多的雾，但是大家是知道，通常情况下雾在10点以后慢慢消散，为什么？当太阳不断出现的时候，当太阳这个能量越来越大，光照的时候呢，雾就会消散。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时候也会进入一个迷雾阶段，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那可能是暂时的。当我们去就近神的时候，当神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呢，雾慢慢就消散，这可能是个过程。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他是生命的光，他是能够驱走黑暗的光。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就是光呢显明 罪和污秽。耶稣他是透出他生命的光，但是光却能显明污秽和罪。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提到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约翰福音这个三章二节提到，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知道黑暗中的灰尘，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空间里面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灰尘在飘着，对不对？但是很多我们看不见，对不对？我们看不见不代表它没有，是不是？同样一个，如果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一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里面飘了很多很多的灰尘。所以光呢，会把黑暗中那些隐藏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会显露出来。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犯罪的人呢，通常犯罪发生到什么时候？都在晚上，对不对？黑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黑暗的时候就会遮盖，好像在里面就不会显得自己犯罪，会显得很显明，对不对？同样呢，黑暗里面会怎么样呢？让这些罪犯胆儿可能更大一点，因为都是黑暗，看不见。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在黑暗里面习惯了的人呢，让他到光里面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在黑暗待一段时间，突然出现怎么样？我们眼睛会睁不开。同样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会把怎么样，神他说他是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会将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显明出来。我们无论在上帝面前我们心中可能无论我们隐藏了多少那些黑暗的东西，但在上帝面前呢，这些东西都不能隐藏，这些东西都不能隐藏。其实呢，这个世界虽然很多人不信神，但是他们的逻辑里面确实有一个逻辑跟圣经逻辑很像哈。大家知道这个很多这个电影里面 Zombie， 我本来想找图片的，但是怕吓到大家算了。 Zombie 什么时候出来呢？都是晚上，对不对？白天出来又怎么样就死了。所以很有意思一个问题，就是说见光死的问题哈。这个见光死罪呢，它也是个见光死的问题，罪它也是见光死。很多时候为什么提到罪是见光死呢？其实在雅各书的五章十八节就提到，就说什么你们要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是什么意思？彼此认罪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彼此认罪是不是说这个某某人犯了罪完之后呢，让我帮他认罪吗，还是怎么样？其实彼此认罪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软弱，对不对？我们要 share， 我们要分享，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当一个罪当他在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清楚，知道若是一个人他要犯罪，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在场的时候，通常不会做，对不对？因为罪见光的时候他就不会重现，就像黑暗一样。其实之前的时候呢，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很怀念 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就是我跟几个弟兄呢，这个有一个弟兄小组，我可能以前很早以前跟有些人分享过。那个弟兄小组呢，就是我们每个月见面一次，其中呢当然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那其中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彼此监督。在过去一段一个月里面，你在网络上面，你在这个家里面，在跟妻子的关系里面，在网络上你有没有去上些色情网站？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对你的妻子显露出你对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一段时间呢，我们大概有两年时间，所以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呢，都一定会分享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呢，后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在其中有很多很多帮助。后来的时候，我就鼓励一些年轻人，我在 mentor 一些年轻人，我就说，你如果有什么挣扎挑战的时候呢，我愿意为你保密，但是呢，我也愿意请你如果信得着我的话找我来，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你生命中的挑战。那后来就有个弟兄呢，就跟我大概有一年时间，我就帮助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呢就有这种手淫的习惯，完之后呢他是不是太常去色情网站，但是呢他是有手淫的习惯。那天他找我来的时候呢，就跟我分享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在上帝面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因为他愿意向我敞开。 其实向人敞开的时候，其实在一个被黑暗被罪捆绑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罪里面的时候，真正得到能力从神来解决这个罪的捆绑的时候，一个人往往面对的时候是非常大的压力和困难，反而很多时候呢，不断的就又被他拉回去，不断的在这个你可能一段时间得胜了，完之后呢，在一个人奋战的时候，突然间又被罪所掳去。所以那次他找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一个月有一次，或者当初我最初我忘记了，可能大概两个礼拜有一次，我会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分享一下最近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改变啊，很多方面。那后来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在经过用这种方式对那个弟兄有很多的改变，对他后来在这个事情上情绪上面得到很大的释放。所以我分享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罪是见光死的。我也渴慕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惯常的罪里面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啊，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可能又回到那个地方。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找到你信任的人，让他跟你一起彼此的认罪，互相代求，与之神的工作，神的光可以真真实实的给你带来自由和释放。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今天分享就是光带来生命哈。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提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创世纪一章呢一到四节里提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其实我们看到，无论从创世纪角度讲，还是从这个约翰福音角度说，生命在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人的光，就也提到光呢带来生命。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都知道阳光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光怎么样，就没有生命，没有食物，植物不能够运转就没有生命，动物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吃的，对不对？可能我们一段时间没有阳光可以活着，但是呢我们没有吃的。所以看到说，同样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生命的光，他给人带来了一个生命，让大家看到，想到耶稣是生命光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基督是赐下生命的，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这段呢，我觉得不要，我就今天就不需要再多一点分享，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方面。那今天我讲到最后一个方面，就第四个方面，耶稣照亮人生的道路，耶稣照亮人生的道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跟从耶稣就在不在黑暗里走，得到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天呢，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第十节提到说，若在黑暗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第十二章三十五节提到，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应当趁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看到说，这怎么样，就不在黑暗里头，就不致跌倒。只要趁着有亮的时候就要行走。其实耶稣照亮我们人生的路。其实我觉得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在这种常常迷茫中。其实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们已经进入婚姻、进入家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都有很多的迷茫。就是刚刚的这个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前一段时间呢有个姊妹找我去分享，分享什么呢？就是她呢面对一个很难的选择，就是她大学毕业以后呢，在这边呢就是做 OPT， 做 OPT 一年之后呢，她前一段时间抽签呢就抽中了 H1B， 他可以留下来继续这个工作。当然了，未来这个五年呢，他就可以拿到绿卡，接着一些这件事情。但他找我分享来的时候呢，在众人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将近二十万人去抽20000多个工作签的时候，他抽中了，这不是幸运的事情吗？在很多人看来是这样子，但是他找我分享的时候，我听，哎，我说这不挺好的一件事情，我最开始认为。但是他跟我分享他心中的疑惑，一个就是说，他真的要留在美国吗？他真的要留下吗？他为什么要留下？诚然，就是他父母很多人亲人都觉得你能够留在美国留下找到工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是很多身边的人的向往，不是吗？他留在美国更大一个动力的期待来源是来自于家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母亲呢， 那天正好是母亲节哈，结束以后我跟他有一些分享，就上个礼拜。那后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母亲非常支持他，他也非常的感动。之后呢，虽然他男朋友在国内哈，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他最终决定。那对于我来说，我也不能为他做什么结论，下什么决定。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发现神在你生命中真正带领是什么，你要找到你生命中最能够看重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生命最看重什么，可能是家人亲情。我说但是我跟他提到一点，我说若是你为了别人活着，你有一天你会活得很累，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会给你不同的价值观。那今早上呢，有一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带他来的，那个弟兄跟我讲，我跟他谈完之后呢，他马上买飞机票，现在已经在国内了。哇，我说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我是希望他花一点时间祷告一下。但是我想，但 anyway， 我想一个让我看到一点，就是说人可能在迷茫中，但是呢，当耶稣光照亮他，让他知道他内心真正想要的时候，神对他生命的带领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一样。其实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很容易迷失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青年人呢，有些时候，我有时候在恩光那个团契里面看到大家，很多人不喜欢学习，就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其实跟未来有什么相关性呢？对，我也有时候在思想，学习跟找工作有什么相关性呢？那某某某某人曾经也没什么大学毕业哈，好多没大学毕业，什么创业，最后成了这个世界首富了。对 ，anyway， 很多很多人，我在想，就是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到一眼，就是很多人也在迷茫中。那我们在这个大专的人也在迷茫，我未来要找什么样的，去什么样的专业学习？我transfer到哪里？哪个学校？要做什么？对，我自己真正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还是别人家人对我不同的期待，还有世界上的声音告诉你哪行专业是最赚钱的。Anyway， 就是迷茫中。那家庭中我觉得也有很多迷茫。那家庭呢，有了孩子以后呢，这个重担也多了，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那教会还有服事工作，很多很多的需要，很多时候变成怎么样，要在这么多需要中 balance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也容易迷失，我到底应该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应该是我的优先。其实这个世界呢，我觉得撒旦呢，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谎言，就是什么呢？让这个世界中的人呢，让这个世界中的人都以怎么样呢？以用世界的方式来定义我们每一个人，用世界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幸福，用世界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快乐，用世界的方式来定义人怎么样才有价值，用世界的方式来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那我们无形中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若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个迷茫中呢，去真正的发现什么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就会被这些定义所定义，也我们就会按这些定义来生活，结果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在其中真正的明白，我们只能在这里面捆绑里面哈。其实呢，我讲的一个故事就是黑暗的世界哈，是个迷失的世界。有人知道这个吗？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有些人可能知道一点点哈。那如果你上网上去查，你会很容易查，这叫一个蓝鲸自杀游戏哈，或者叫4:20叫醒我。那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人呢，他曾经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那制造了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说有50个任务，挑战人做完，其中呢有一项任务就是4:20起来之后呢要看恐怖电影，完之后看1天恐怖电影，完之后呢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因为他要讲的是而且这是保密的，你加入这个群体以后呢你不能对外公开，你每完成一个任务呢需要照相录像下来告诉那人你做完了，来显示说你有些价值和意义。啊，最后一个呢任务就是自杀，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自杀。那俄罗斯呢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普京也是为此调查了很多，之后呢大概过去的时间跟这个事情相关的大概有100多个青年人自杀，因为这个事情。那这个现在这个游戏呢已经进入到很多国家。那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一点，就是说很多年轻，这是如果我们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好像跟我们没什么相关性，对不对？我们不会这么傻。但是呢对那些正在这个挫折中，正在对人生失望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在他原生的家庭里面，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的时候，甚至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否定，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定义自己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按照这个世界价值观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什么是帅，按照这个世界观定义什么是能够好像未来可以有美好。很多时候呢，这些人在这种定义中间他迷失了自己，觉得慢慢慢慢的，我这个游戏里面它还不断的强化一点，就是叫人渐渐的忘记自己是个没有，使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有我也可以没有我，慢慢就会导致就是一个自杀。我讲今天讲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这是很现实一件事，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是生命，他说照亮人生的路，他说照亮人生的路，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让我们仍然在这个世，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在这个迷茫里面，我们必须怎么样，要跳出来。就像刚才那个我提到那个姊妹故事一样，我想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只有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的，那就像我手中拿这个遥控器一样，对不对？这个手中遥控器我们必须按说明书来使用，对不对？只有按照说明书，按照它的制造者所说明书之后，它能最大的发挥它的价值和功用，对不对？是不是？那实际上同样一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他指亮照亮我们人生的路。我们都是谁创造的？我们都是神创造，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在神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也是有价值的。无论你今天长得胖与瘦，无论今天你长得美与丑，无论你今天拥有多少财富，多与少，贫穷还是富足，你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呢，不在乎你拥有外在的，而是说你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你的价值就已经有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一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只有明白了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就近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下，就说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同样呢，我们看到一个灯塔在黑暗里面，在乌云密布的大海有个灯塔照亮的时候，它就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同样呢，我们就近人当黑暗中就就近这个灯塔的时候呢，它就得救了。我们同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子的，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只有怎么样就近光，才能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谁，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慕是什么，把它放到上帝面前。人只有认识自己是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到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让你的生命的价值得到实现，也让你真正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满足。就像我手中遥控器一样，我们若不是用现在用正确的方式使用它，它很快可能就坏掉了。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按照上帝创造我们的样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着，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这种看见，无论我们现在难处怎么样，无论我们是不是在挫败中，我们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怎么样，就像我看我们最开始我刚才提到那个首歌里一样，就是说无论前方有多么阴云密布，什么暴风雨把我挡，但是呢，我们都可以在上帝面前。那箴言特别4:8-18提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愿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在这其中的时候，真的能看见黎明的光引导我们走未来的路。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在上帝面前，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生命的光，他不但是将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同样他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我同时，我们要在上帝里面寻求神给我们生命的带领，以至于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找到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不要世界来定义我自己是谁，也不要世界来定义我的价值，也不要世界来定义我生命的方向，我们就不会 lost， 我们就会在神的里面，也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的满足和意义。我们一起祷告。耶稣，你说你是生命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是的，主啊，求你的光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 思虑，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意念，以至于我们真实知道在你面前看见我们自己是有价值的。主，我们可以挣脱世界给我们一切的定义的捆绑， 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获得自由，也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找到你给我们的指引，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的活着，也是不是按照人的定义给我在活着，而是主啊，我在你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我在你里面就能找到我人生的使命，无论所做的事情或大或小，无论所做的工作或大或小，无论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服事或大或小，主啊，我们只有能在你面前，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只有按照你的样心意，按照你的说明去活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得真正的实现价值和真正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软弱中，在过犯中，一直在过犯中的人，主啊，求你的光照入他的心，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到那永远的自由。我们感谢你，求你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